1997年，杨洋在某航空公司当空姐的时候，在飞机上邂逅了青年富商高小斌。一年后，杨洋到北京大学读书的时候，在高小斌的追求下与之产生了感情并同居。之后，杨洋发现高小斌在老家早已经有了妻子并有了孩子，他不能容忍高小斌欺骗他，要求高小斌离婚与他结婚。但是高小斌双方都无法割舍，加上生活中的纠纷，杨洋与高小斌产生分歧后远赴瑞士逃避感情。之后杨洋回国给高小斌的妻子下毒，虽没有造成严重后果，但经过这些矛盾，高小斌开始疏远杨洋，杨洋也打算跟高小斌分手并准备到加拿大读书。2001年4月，杨洋从瑞士回国办理去加拿大留学的签证。2001年6月27日晚上，杨洋到高小斌家，在查看高小斌的手机和电话本时，与高小斌发生了争执和厮打。在厮打中，杨洋杀死了高小斌。2001年10月8日，杨洋去加拿大使馆办理签证的时候被警方抓获了。2002年9月9日，北京市第二中级人民法院一审判处杨洋死刑。杨洋提出了上诉之后，北京市高级人民法院经过审理，终审判处杨洋死刑，缓期2年执行。欢迎收听由小东播讲的《空姐杀害情夫案》。
回到现场，寻找真相。小东讲故事系列专辑由喜马拉雅独家播出。
2004年2月28日，跟随法官到监狱回访的时候，在监狱里再次见到了空姐杀害情夫案的犯罪嫌疑人杨洋。经过2年多的羁押和审判，他显得平静了很多。他在当空姐时认识了富商高小斌，之后他在北京大学读书时，在高小斌的疯狂追求下与之同居。之后杨洋发现高小斌在老家已有妻室，为了达到与高小斌结婚的目的，他逼迫高小斌离婚，之后又给高小斌的妻子下毒。最后在杨洋即将出国的前夕，他残忍地杀死了高小斌，也挥刀斩断了自己的情妇生涯。坐在面前的杨洋是一个曾经当过空姐、上过北大、留学瑞士的只有25岁的漂亮女子。她的罪行是给情夫的妻子下毒和杀死情夫。从2001年10月9日被拘捕，到2003年8月8日被法院终审判处死缓，她虽然经历了接近2年的羁押生活，但是精神状态依然非常好，除了头发剪短了一些，几乎没有什么大的变化。2002年9月2日，第一次采访杨洋之前，杨洋曾经强烈的拒绝采访，他说这是他的人权，但在与杨洋聊天的时候，明显感觉杨洋有着强烈的求生欲望。无论是在庭审还是在提讯中，杨洋一直都为自己的罪行寻找开脱的借口和原因。在与杨洋似乎漫无边际的聊天中，他慢慢放松下来，并主动讲述了他与情夫高小斌的情感历程。整个过程他表现得非常轻松，包括讲述他下毒和杀人的经过。最后问，作为一个女性，在你有条不紊地实施犯罪的过程中，你有没有觉得你所做的一切已经超越了一般女性的那种理性和逻辑性？杨洋说，我从小就这样，决定了的事情就一定去做，没有人可以阻止。杨洋杀人的时候只有25岁，他出生在哈尔滨，在厦门长大。杨洋说自己从小倔强，小时候妈妈给杨洋梳辫子，稍微有一个辫子歪一点，杨洋都不干，他会哭闹着让妈妈梳理好。他的性格非常独立，甚至特别偏执，什么事情都自己做主。他是个追求完美并且非常有主见的女孩子，谁的话都不听，长大以后还是这样。上中学的时候他开始住校，后来到航空公司当空姐，很多事情都是自己做主，决定了就是决定了。包括杨洋放弃做空姐到北京读书和爱上高小斌，他的性格的形成跟父母的离异可能有点影响。他的父母离异后都又重组了家庭，妈妈跟一个外国人结婚定居在加拿大，爸爸另娶了一个年轻妈妈在东北工作。杨洋毕业于厦门的一个职业高中，这个学校与厦门航空公司在全省招一个班30个人，如果考试全部合格就可以当空姐。那个时候在学校，杨洋是学生会主席，是个很活跃的人物。1997年他做了空姐，领导很赏识杨洋，让他在示范组飞。在众多的空姐中他显得非常突出，大家也觉得他干这行肯定能够干得很好。但是杨洋觉得自己的学历仅仅是中专文化，将来的社会发展越来越快，对学历的要求越来越高，应该继续学习。在航空公司实习了半年之后，在最后签订正式工作合同的时候， 他放弃了那份令人羡慕的工作，离开航空公司到北京大学读书。他在作为空姐的时候，每天都会接触很多的游客，但是都是匆匆过客。他在航空公司实习的时候，在飞机上邂逅了高晓兵，这一年杨洋是21岁。那天是从北京飞回厦门，因为按照规定巡视客舱，他一路的走过去，他就看见一个小伙子特别灿烂的看着自己笑。那个小伙子像是一个年轻的销售人员，留着小平头，穿得普朴素素的，很有朝气。当时杨洋看着他，觉得这个大眼睛好像上辈子见过一样，印象特别深刻。高晓兵不停地要咖啡要可乐，不停地找机会跟他说话。当时要填写旅客意见卡和一些优惠的卡片，他就装作不明白，缠着杨洋给他留电话，结果是由我好找杨洋咨询问题。当时公司对空姐们要求是对旅客有求必应，因为留电话是自由的。再就是高晓兵挺诚恳的，一再要求，他实在不好意思，就把船户号码留给了他。他经常会碰到一些旅客的纠缠，他想反正手机和家里的电话都没留，就一个船呼，回不回也就那么回事。后来到了厦门，高晓兵就经常呼杨洋约他见面吃饭，这个期间他只回过一次电话，也没有时间推辞了高晓兵。他认为回个电话只是出于礼貌而已，除了那个电话就没有别的联系了。这个期间，高晓兵每次来厦门都呼杨洋，但是杨洋除了忙于航空公司，还在到处找学校继续读书，就没有理睬高晓兵。在爸爸妈妈的建议下，他来到了北京大学读书，学习工商管理专业。两个人相爱是杨洋到北京读书一年之后的事情。在北大读书的第二个学期，突然有一天，宿舍楼下的看电话的阿姨喊：“杨洋，你的电话。”杨洋跑去接，对方喂了一声，他也喂了一声。杨洋一下子就特别清楚地叫出了高晓兵的名字。虽然隔了一年，但是他的声音杨洋记得非常清楚。当时杨洋很激动，心想这个人竟然还这么执着，还记得自己。他就问高晓兵是怎么知道自己电话的。高晓兵告诉杨洋，是杨洋把呼机留在了厦门，他呼杨洋时，杨洋妈妈回着传呼，他觉得高晓兵这个人特别诚恳，就把杨洋学校的电话留给了高晓兵。第二天，高晓兵就开着奔驰来北大接杨洋。一年多过去了，杨洋还是记得第一次见到高晓兵的情景。他微笑起来时，好看的眼角，微微上翘的眉毛，以及非常阳光的精神状态。那天他打扮得特别时髦，西装革履地抱着鲜花，还喷了香水。杨洋出了学校，不知道为什么看见前面一辆车就停了下来，果然是他。就这样，高晓兵对杨洋展开了爱情的攻势。高晓兵特别善于交际，他在北京做了10年生意，经历当然是非常丰富的。对于杨洋这个年轻又没有感情经历的女孩子来说，她表现的那种好是让杨洋非常感动而且难以拒绝的。那时杨洋毕竟只有21岁，是个思想比较单纯的女学生，而高晓兵是个非常有朝气的青年富商，他的自信是让很多年轻女孩仰慕的。他对杨洋说，我要干一番大事业，我要当中国第一个总统。这番不着边际的自我吹嘘让杨洋感到高晓兵有一种粪土当年万户豪的书生意气。其实高晓兵当时在福建泉州老家早已经有了老婆孩子，但当时他没有告诉杨洋自己已经结婚了。杨洋也一直以为高晓兵是个钻石王老五。就这样，高晓兵经常捧着鲜花来学校门口等杨洋，因为他知道杨洋是特别喜欢鲜花的。高晓兵开车的技术非常好，开得很稳，让杨洋坐在车上就像坐在房子里一样。高晓兵是个经历过很多女人的情场高手，他很懂得生活，他会寻找男女之间生活的那种精神感受。他陪杨洋聊天，带他去十三陵。为了追他，他甚至在北大报了一个英语学习班，从 ABC 开始学习。杨洋想，这人还挺上进的，30多岁了还那么爱学习。尽管杨洋也知道高晓兵到北大来学习的目的是醉翁之意不在酒，后来高晓兵来了两趟，实在是听不进去课，就再也不来了。只要不上课，杨洋就打电话给高晓兵，让他来开车接自己出去玩，高晓兵也就成了杨洋在北京最亲密的朋友。有一天，杨洋的手不慎被开水烫伤了，他鲜嫩的手背马上就起了水泡，泪水在他眼里打转，他捂住手，不知道该怎么办才好，他立即想到了高晓兵。刚打完电话不久，他就立即开车来到学校，急忙送他去了医院。从医院出来之后，杨洋很真诚地说，今天真是谢谢你了，耽误了你做生意，可是我实在是不好意思。高晓兵听后只是笑着说，哎呀，这有什么，保护你也是我的职责呀。 他的口气似乎是在保护一个小妹妹，让杨洋的心里倍感温暖。